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给青年视频讯息：教会需要你们圣善的反抗。中国巴盟教区副主教段永坤获祝圣为助理主教。教宗任命卡西斯大使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教会会议秘书处回顾手册2027年评估大会的准则和指示。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遭严重蓄意破坏。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秘鲁乔塔库特尔沃监督区举行第二届教区层级的青年节活动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向参与的青年发表视频讯息。在本次活动中，该监督区的18个堂区青年团聚在一起，分享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教宗对他们说：亲爱的青年，你们是基督的青年，你们今年的格言清楚表明这点，蒙召去爱，受邀服务。教宗指出，耶稣不愿与青年成天窝在沙发上昏昏欲睡或安逸度日，认为事情一向如此。乔塔和库托尔沃教会需要青年圣善的反抗、纯净的经历，以及将痛苦的现实化为希望空间的愿望。教宗敦促他们听从召教，在各自的学校、大学、街道和田野传扬福音。你们要满怀喜乐的服务，尤其服务最遭到遗忘的人，因为耶稣受苦的面容就是在那里找到的。教宗将他们托付给库特尔沃的主保、光荣升天的童贞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始终护佑他们，引领他们。教宗最后祝福所有参与者活动愉快，并为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盟，段永坤主教祝圣典礼于7月29日举行。教宗于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助理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然后进行任命。段永坤助理主教1980年12月6日出生于内蒙古杭锦后旗。2000年至2007年他就读于河北神学院。2008年至2013年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2011年1月1日他在巴盟教区领受夺品。2013年至2016年他继续在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求学。他返回所属教区后，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当地培育中心的主任。随后他被任命为巴盟教区副主教和教区主教座堂主任司铎。 教宗梁十四世任命卡西斯总主教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这位总主教至今是圣座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23年1月，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圣座驻阿联酋大使，2024年7月也任命他为驻也门大使，以及驻阿拉伯半岛代表。2018年11月，时任教宗任命他为圣座驻巴基斯坦大使以及罗塞莱领衔主教，并授予他总主教的荣衔。卡西斯总主教于1968年8月24日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1994年5月21日进铎。他于2000年6月19日进入圣座外交领域服务，曾在圣座驻印度尼西亚、苏丹和土耳其大使馆，以及在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供职，担任过参赞。卡西斯总主教通晓阿拉伯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印尼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教会会议秘书处于7月27日公布一份手册，题名为《回顾：陪伴地方教会准备评估会议》，旨在伴随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筹备并举办各自于2027年上半年举行的评估会议，借以为回顾阶段画下句号。该文件不同语言的版本已公布在网站上。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解释道，评估不是技术操作，而是关乎感恩和真理的经验。回顾意味着承认上主在我们团体旅途中所成就的一切，并在引领下迈出后续的步伐。如此一来，教会变得愈加能够进行皈依。随着本文件而发表的公告指出，在圣经中，回顾的意义不是定睛注视着过去，却是承认天主在历史中的化工，以分辨当下并向未来敞开。因此，公告邀请各地方教会怀着感激之心、真诚之情，重新解读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里已走过的旅途，以辨认出已经成熟的果实以及蒙召踏出的后续步伐。本文件与同道协行进程的其他参考文件一脉相承，例如最后文件《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途径》，以及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公告首先面向同道协行进程的负责人，即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主教，以及在进程中服务的同道协行团队。文告并未提出一个有待落实的模型，而是建议可能的进行办法，提出应当省思的问题，以及要在每个地方背景采用的准则和一些实际指示。教宗梁十四世的教导言犹在耳，他在2026年6月26日至27日特别枢密会议闭幕讲话中阐明，同道协行是一种灵性风格，它源自于相遇，在聆听中成长，于分辨内成熟。这份文件分成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第一部分要陪伴叙述性报告的起草，地方教会借由这份报告来讲述已经历的旅途，在回想记忆、认出并聆听记号，以及领会转变的进程这三重行动中，从灵性幅度重新解读的成果。这些解读运用的是最后文件所指的三种皈依：关系的皈依、教会进程的皈依，以及联系的皈依。 第二部分伴随着评估会议的筹备和进行。在主教的召集下，评估会议犹如深刻的灵性经验，从中得出最终形式的叙述性报告，以及一封给基督信仰其他教会的信函，后者令人想到共荣之信，也就是在教会初期，每个教会团体通过这封信向其他团体证明自己的信仰。叙述性报告和信函是每个地方教会秉持恩典交流的精神，为整个教会共同旅途所做的贡献。经主教批准后，这些文件要传给全国或区域的同道协行团队，并于2027年6月30日以前与教会会议秘书处分享。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教区的评估会议为一段更长远的行程拉开帷幕。2027年下半年是天主教拉丁礼和东方礼主教团大会，2028年前四个月则是各大洲大会，以及最后于2028年10月在梵蒂冈举行教会大会，从而结束2021年至2028年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进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美酒歌耶圣母朝圣地于7月27日周一至28日周二晚间发生严重蓄意破坏事件。一位身份尚未确认的人士向圣雅各伯圣堂外的祭台泼洒易燃液体并点燃，造成重大损失。随后该人士涂污了一座圣母太像，写下了带有侮辱性的文字。美酒歌耶堂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发后已立即展开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所有场所再次适合祈祷使用。因此，该朝圣地继续向所有朝圣者开放，同时也邀请信友以祈祷、守斋和宽恕来回应这一令人悲痛的事件。让我们为犯下此行的人祈求内心的悔改，愿上主以他的恩宠触动他们的心，引领他们走上圣善的道路。声明还表示对这起蓄意破坏深感悲痛，同时也有许多人促使这个朝圣地始终是与天主相遇的场所、和平的场所，以及敬礼荣福童贞玛利亚和平之后的场所。这份声明向他们深表感谢。除了邀请信友守斋和宽恕之外，堂区办公室还吁请信友为所有人心中的平安祈祷，因为圣母不断地召教我们做和平的使者，而这起事件激励我们更加认真地回应上主的呼吁，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爱、宽恕和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许多妈妈因为觉得自己给孩子太少自信而有愧疚感。关于这种普遍的现象，从事灵修辅导工作的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举了好几个实例说明。有一位怀孕的妈妈 觉得自己天生就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所以很怀疑自己以后是否能让孩子在生活中有足够的信任感。他很开心孩子快出生了，但同时却又很害怕自己无法胜任母亲的角色，而重蹈上一代在教育他时的覆辙。古伦神父常常试着让这些妈妈明白，他们不可能什么都给，他们不需要做一位完美的母亲，只要做他所能做的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是必要的，他只要给他能给的就可以了。对孩子而言，这已经足够，而且这也是孩子可以接受的。至于还欠缺的其他东西，孩子可以从别的来源取得，从自身的力量，从陪伴他的天使，从祖父母或其他亲戚那里得到。有些妈妈也会担心自己会犯自己母亲之前所犯的错，古伦神父也会试着告诉他们，我们不会注定要犯同样的错，我们越能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就越能避免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错误。爸爸们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又是另一种愧疚感，他们总会自责因为太投入工作而给孩子太少时间，或者常忽视了孩子的问题。他们也不希望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权威，可是却一再发现自己居然常常重复以前父亲说过的那些充满权威的话，或者发现如果自己的做法和父亲完全相反时，他们就没办法设定适当的界限，让孩子透过在界限边缘的摩擦发现自己当手的分际。这些爸爸们因为太过害怕自己变得太权威，结果反而过于退缩，不敢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而只是尝试去了解孩子。可是孩子需要一个可以为他设限的父亲，当他不知道该如何走下一步时，他需要一个可以倚靠的父亲。当8岁、10岁或更大一点的孩子有问题时，父母也常常会有愧疚感。有一个12岁的女孩拒绝上学，她什么都不学，要不然就是即使什么都会，可是考试成绩就是很糟。她的姐姐刚好相反，无论什么都一学就会。从各方面来看，妹妹都无法与之相较。于是妹妹就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可是妈妈因此就马上觉得有愧疚感。我到底在教育时做错了什么，让我的小女儿变得这么难教？小女儿甚至责怪父母，你们根本不想要我。母亲也完全不知道小女儿从哪里学到这些想法。今天的小孩对父母的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他们常常从电视看到孩子如何反抗父母，如何指责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对，于是他们就学会了这些心理学的言语，并且知道如何用此来攻击父母的弱点，让父母觉得不安，用这种方式操弄父母与鼓掌之间。这时父母心中马上就会产生愧疚感，并立刻去关心某个儿子或女儿。然而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担心却让孩子更刻意趋于抗拒。有一个8岁的男孩非常清楚要如何激怒妈妈，他知道每次只要母亲失控痛打了他之后，无论他要求什么，母亲都会答应。他就是看穿了母亲的这种心理，而对他予取予求。 古伦神父遇过很多父母，只要孩子有以下的情形，他们就会陷入恐慌。孩子变得难以管教，在学校功课跟不上，心理或智力障碍，得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阅读障碍或其他缺陷。许多家长因此觉得自己必须马上采取特别行动来改善这些状况。有些人会去看儿童心理专家，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这当然非常有帮助，但家长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过度表示担心或害怕，因为这只会让孩子更不安。最重要的是，家长不要恐慌，而是要站稳脚步，并以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情况。只有这样，家长才能毫无恐惧地问，事情到底是如何进展的。如果孩子发现自己的回应会引起父母的恐惧，那只会让他觉得更不安，或者他会发现这是一种可以虏获父母的方法。因此，父母必须放弃他们心中想要当完美父母的理想，也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最完善的家庭，且孩子要有非凡的成就。做父母的会尽量给予，但他们也有限度。家庭虽然有很稳固的基础，但事实上也很脆弱。而孩子总是有优点，但也有缺点。他们有很多发展条件，但也有种种发展障碍。接受事情原本的样子，而不要恐慌，才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愧疚感不是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因为它是会使人瘫痪，良心不安。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每一件事都能做对。罪本来就属于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我们都会犯错。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要有愧疚感，我们不应该自责，也不需要感到抱歉，而是应该看看在教育的过程中，现在和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和孩子总会犯错，但这正是一项挑战。对父母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认为自己凌驾于孩子之上或有绝对的权威，而是要认清自己的有限，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凭着良心去教育孩子。对孩子而言，他们面对的挑战则是要知道父母的有限性，并发展自己的力量。孩子们不必因为父母一时的过度反应就永远受伤。认识自己的父母的有限反而是件好事。如此一来，孩子就不会将父母神圣化或认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这让他们能够逐渐脱离父母去走自己的路。与其埋怨自己没有好好的教养孩子或让孩子受到伤害，父母更应该为孩子祈祷，让他成长经验中所有好及不好的感受都能使他更坚强、更茁壮，并祈求天主将孩子身上已然形成的伤口变成珍珠，让孩子能因此而成长，并发现自己的强处。每当古伦神父和妈妈们谈到他们的愧疚感时，都会感受到他们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自己能做一位好母亲，而且他们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因为只要家庭出点问题，社会就会立即反应。因此，妈妈们必须让自己免于这些压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一直围绕着自己的愧疚感，就会太专注于自己，一味的只想做个好妈妈。但更重要的是， 妈妈们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强处和弱点，不要一直批判自己。这样一来，才能更自由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他发展得如何？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有什么烦恼？他需要什么？碰到困难时，他有什么资源可以应付这些困难？我能如何强化他的内心泉源或根源？有一位妈妈告诉古伦神父，他的小姑把他伤得很深，因为小姑指责他太注重工作，而没有花时间在家庭上。虽然他本身觉得自己两面都顾得很好，但这些带刺的话还是对他的自信造成很大的冲击，愧疚感于是产生。他心里想，孩子有问题，真的是工作的错吗？我该怎么办？因此，我们尽量鼓励这些妈妈，信任你自己的感觉。如果你放弃工作的话，又会怎么样？会觉得更好吗？还是会有更大的不安全感？到底要怎么兼顾家庭和职业？这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今天我们探讨了为人父母者的愧疚感。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必须找到自己兼顾家庭和职业的方法。他可以反省，但不是从社会常说的道德理论观点出发，而是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会告诉自己，怎样的方式对我和我的家庭才是最好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不孕夫妻的苦恼。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